世祖武皇帝明泽，字轩远，是太祖的长子，小名龙儿，出生在健康清溪宅。当天夜里，陈孝后、刘昭后同时梦见龙盘踞在屋上，所以以此为字。起初担任浔阳国侍郎，被征召为周西曹叔佐，后出任干县令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叛，皇上不服从命令，南康相沈素之将皇上囚禁在郡狱中。族人萧兴祖、门客桓康等人攻破郡狱，迎接皇上出来。沈素之率领将吏数百人追击，皇上与左右随从抵抗交战，活捉沈素之，斩首100多人。于是率领部曲百余人举起义兵。始兴相殷福率领10000军队到浔阳投奔子勋，有人劝皇上攻击他，皇上认为众寡不敌，必退驻扎在揭阳山中，聚集部众达到3000人。子勋派遣部将戴凯之担任南康相，以及君主张宗之率领1000余人援助他。皇上率军向郡城进发，在南康口攻击戴凯之的别君主程超数百人，又进击张宗之，击败并斩杀了他，于是围攻郡城。戴凯之率数千人固守，皇上亲自率领将士攻打一整天，城被攻陷，戴凯之逃走，杀了伪干县令陶冲之。皇上随即占据郡城，派遣君主张应期、邓慧贞率3000人袭击豫章。子勋派遣君主谭秀之等7000人与张应期在西昌相持，修筑营垒，交战不能决出胜负。听说皇上将要亲自前来，谭秀之等人退散。视频之后，被征召为尚书库部郎、征北中兵参军、西阳县子，兼任南东莞太守、岳骑校尉、正云郎、刘运府军长史、襄阳太守。另外封为干县子，10邑300户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转任宁朔将军、广兴相。贵阳王修范反叛，皇上派遣军队袭击浔阳，到达北桥。视频之后，被任命为晋西王安西咨议，没有就任，又回到郡中，转任司徒右长史、黄门郎。沈攸之在荆楚、宋朝秘密为此做了准备。元徽4年，任命皇上为晋西王镇西长史、江夏内史，代理颍州事务。顺帝即位，征召晋西王谢为辅军、扬州刺史，任命皇上为左卫将军，辅佐谢一同东下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没有等到朝廷处置，皇上认为中流可以等待敌人，随即占据彭口城，做好战守准备。太祖听说后高兴地说，这真是我的儿子。上表请求西讨，不被允许，于是派遣偏军援助颍州。平西将军黄回等人都受皇上调度指挥，加授冠军将军、持节。升明2年，视频之后转任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、豫州的新蔡、晋西2郡军事、征虏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封文喜县侯，10邑2000户。同年被征召为侍中、领军将军，给予鼓吹一部，府中设置左使，兼领石头戍军事。不久又加授持节、都金鸡诸军事。升明3年，转任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、持节、都督、领军如故，给予班建20人。齐国建立，担任齐公世子，改任加授侍中、南豫州刺史，给予游洛车、余宝鼓吹，增加班建为40人。以石头城为世子宫，官署设置2律以下，方省服章，完全如同东宫。晋爵为王太子，太祖即位，立为皇太子。建元4年3月壬戌日，太祖驾崩，皇上即位，大赦天下。征镇州郡令长军屯营部，各自行丧3日，不得擅自离开任所，都邑城守防备壮队一律不得返回。乙丑日，声称先帝遗诏，任命司徒楚渊禄尚书事、尚书左仆射王翦为尚书令，车骑将军张继儿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下诏说，丧礼虽有定制，先帝旨意长存简约，内官可3日一次回来哭灵，外官隔日一次回来哭灵，以后有大丧都照此办理。丁卯日，任命右卫将军吕安国为司州刺史。庚午日，任命司空豫章王仪为太尉。癸酉日，下诏说，城墙修建的制度历代应当相同，近年来拖延松弛，积欠竟已万计，虽然按法令应当惩处，但推原情理可以谅解。 今年拖欠的城墙公益可以全部免除。从此以后，申明原有规章，有违反的一律裁除。庚辰日，下诏说，近年来收成不好，贫穷的人不少，京师两岸多有弊病，派遣中书舍人酌情加以赈济抚恤。夏季四月丙午日，任命辅国将军张尼为兖州刺史。辛卯日，追尊穆妃为皇后。五月乙丑日，任命丹阳尹文喜公子良为南徐州刺史。甲戌日，任命新任左卫将军袁崇祖为豫州刺史。癸未日，下诏说，近来水雨频繁下降，潮水满涨，两岸居民多被淹没，派遣中书舍人与两县官长酌情加以赈济抚恤。六月甲申日，立皇太子长茂。下诏申明壬戌赦恩100天。乙酉日，任命鄱阳王羌为雍州刺史，临汝公子卿为颍州刺史。甲午日，任命宁朔将军臧灵志为越州刺史。丙申日，立皇太子妃王氏，晋封文喜公子良为晋陵王，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，应城公子晋为安陆王，江陵公子茂为晋安王，之江公子龙为随郡王，皇子子镇为建安王，皇孙昭业为南郡王。戊戌日，下诏说，水涝成灾，星象错乱，京城囚犯可限期审讯判决，各远地监狱委托刺史按时查验判决。健康莫林二县平民加以赈济赏赐，必须周到详尽。吴兴、义兴遭受水灾的县免除租调。癸卯日，任命司徒楚渊为司空、骠骑将军。秋季七月庚申日，任命卫尉萧顺之为豫州刺史。壬戌日，任命冠军将军袁荣祖为清、冀二州刺史。八月癸卯日，司徒楚渊去世。九月丁巳日，因国丧缘故，撤销国子学。己巳日，任命前军将军江伯起为秦州刺史。辛未日，任命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王焕为襄州刺史。冬季十二月己丑日，下诏说，延怀守边将领长期处在边境劳苦，三元节开始应当沾恩庆贺，可派遣中书舍人宣旨亲临聚会，以后每年都如此。庚子日，任命太子左卫帅戴僧敬为徐州刺史。永明元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皇上亲临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壬子日，下诏命令内外群臣各自指出朕的过失，尽心规劝见证。又下诏王公卿士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才，根据情况依次录用。下诏说，治理国家的寄托，实际依靠治理民众，守宰的俸禄原有固定标准，以往因为边境警报，所以临时增减。如今境内安宁，各项政绩都兴盛，考虑到勤勉俭能，应当加以优厚奖赏。郡县城卫可以恢复田制。太尉豫章王仪兼任太子太傅，护军将军长沙王晃为南徐州刺史，镇北将军晋陵王子良为南兖州刺史。庚申日，任命侍中萧景先为中领军。壬戌日，立皇帝睿为南平王，坑为宜都王，皇子子明为武昌王，子罕为南海王。甲子日，为修建清溪旧宫，下诏配备硕帐毡履。二月辛巳日，任命征虏将军杨炯为沙州刺史。辛丑日，任命陇西公探昌王梁弥基为河、梁二州刺史，东羌王向书鹏为西凉州刺史。三月癸丑日，下诏说，宋德将衰，风纪堕落，各地方长官更失秩序，调动快速，公司凋敝，国运初兴，草创伊始，想遵循先代规范，永固治国根本。治理民众的职务，一律以小满为期限，其中有生政绩优异者，后加甄别擢升，处理政务无能的，随时出退。丙辰日，下诏说，朕自遭丧乱，转眼已满周年，瞻望肩负的重任，如同坠入深渊沟壑，而长远谋划尚不明，政行未理，星象失序，阴阳失调，想广布先帝恩泽，同时酬答天灾，可申明辛亥赦恩50天，以期满开始，京城囚犯全部宽恕赦免，三属军事徒役酌情减降释放，都邑官寡孤独特别贫困的，详细加以赈济抚恤。戊寅日， 下诏四方在押囚犯，无论罪行轻重，以及劫贼于口长期监禁的，全部赦免。拖欠的赋税赃物，在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的，都特别免除。夏季四月壬午日，下诏说，魏国怜悯袁绍，恩泽遍及坟墓。晋朝宽恕两王，荣耀延及后裔。两代弘扬道义，前代典籍以为美谈。袁粲、刘秉与先朝共同辅佐宋氏，沈攸之在景和年间特有忠心，虽然末节不忠，但出使诚意可录。岁月久远，应当特别优叙降恩。袁粲、刘秉前年改葬墓地，未修棺椁，可谓他们经营料理，使之大致合乎礼制。沈攸之及其诸子丧就在西方的，可伏命荆州送返旧墓，所在之处为他们办理葬事。五月丁酉日，车骑将军张继儿被处死。六月丙寅日，下诏凡是因事因复审处理的，在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的，都宽恕赦免。秋季七月戊戌日，新任左光禄大夫王僧虔加授特进。九月己卯日，任命荆州刺史临川王应为骠骑将军，冠军将军庐陵王子清为荆州刺史，吴郡太守安陆侯勉为颍州刺史。二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任命司州刺史吕安国为南兖州刺史，征北将军晋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，征北长史刘圈为司州刺史。丙子日，任命右光禄大夫王延之为特进。三月乙亥日，任命吴兴太守张岱为南兖州刺史，前将军王焕为江州刺史，平北将军吕安国为襄州刺史。戊寅日，任命少府赵景义为广州刺史。夏季四月甲辰日，下诏杨、南徐、南兖、徐、兖五州管辖内各监狱，并豫、江三州、抚州在押囚犯，江州、浔阳、新蔡两郡关押的囚犯，都押送回到朝廷，需等候规定日期判决冤枉正直。沿江远郡及各州，委托刺史详细查验审讯。即四日，任命宁朔将军程法勤为宁州刺史。六月癸卯日，皇上驾临中堂听取诉讼。乙巳日，任命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刺史。戊申日，任命黄门侍郎崔平仲为清冀二州刺史。秋季七月癸未日，下诏说，乐其所自生，先哲垂训，礼不忘本，历代同风。所以汉光武帝徘徊于南阳，魏文帝殷勤于乔国，清熙公体天寒辉，则第七宝光定陵园，允吉福命。往昔国运初开，金轮方远，修缮建筑的辛劳我则无暇。时光流逝，往事已去，永远哽咽。朕以寡薄之德继承大业，想思考缔造构建，以表王绩。考新创制，择日新功，百姓踊跃前来告成，规制昭然完备。应该申明信落之礼，以畅感怀之情，可择日举行小会。甲申日，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。八月丙午日，皇上驾临旧宫举行小会，设置金石音乐，在位者赋诗。下诏申明京城监狱及三属现有徒犯，酌情减降赦免。领公职司官员详细赐给毕博。戊申日，皇上驾临玄武湖讲武。甲子日，下诏说，埋葬枯骨掩埋尸骸，义重前代典籍，抚恤老人哀怜残疾，实为善政法典。朕常思民之疾苦，不忘日夜省察，生教未广，事物多失所宜。京师二县或有九坟毁坏挖掘，可酌情掩埋。遗骸未入棺的，一并加以收敛埋葬。疾病穷困不能自存的，详细制定条例，一并加以赐予。冬季十月丁巳日，任命贵阳王朔为南徐州刺史。十一月丁亥日，任命始兴王建为益州刺史。三年春正月丙辰日，任命大司农刘凯为胶州刺史，安西自义参军崔庆绪为凉州、南秦州刺史。甲申日，任命晋安王萧子茂为南豫州刺史。辛卯日，皇帝前往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都邑三百里内判重罪的犯人减刑一等，其余按赦令处理。被弹劾关押的囚犯分别减刑或释放不同等级，救济两县平民。又下诏说，春秋国语说，百姓有教育如同树木有枝叶，培养德性都必须通过教育。从前开国时， 光耀华夏，正要弘扬典籍，推广教化思想，命令有关部门建立学校。刚开始规划就遭遇变故，仰慕美政，岁月久远。如今远近统一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应选拔优秀学官，广泛招收贵族子弟。又下诏地方长官是清明的关键，刺史巡视辖区应先重视农桑，严格督促耕种纺织，根据土地和时节务必尽地力。如果耕织成绩突出，足以激励懒惰者，当地应立即上报。那些违反规定、骄横奢侈、荒废农事的人也要上报，将明确赏罚，以劝勉勤怠。考核优劣，年终考课，以决定升降。二月辛丑日，皇帝前往北郊祭祀。下四月戊戌日，任命新任右卫将军豫章王世子萧子响为豫州刺史，辅国将军环境为兖州刺史。五月乙未日，下诏说百姓风俗凋敝已经很久了，虽然年谷有时丰收，但家家仍有匮乏。凡是单身丁户以及孤独无依、赡养孤老的人都免除今年田租。当月撤销总民官。六月庚戌日，晋升河南王杜义侯为车骑将军。秋七月辛丑日，下诏丹阳郡所辖及其余200里内的在押囚犯一起押送京师。除此之外，委托州郡判决处理。甲戌日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去世。丁亥日，任命骠骑中兵参军董仲舒为宁州刺史。八月乙未日，皇帝前往中堂听审诉讼。丁巳日，任命代理探昌王梁弥协为河州、凉州刺史。戊午日，任命尚书令王翦兼任太子少傅、太子詹事萧顺之为领军将军。冬十月壬戌日，下诏说皇太子萧长茂讲学完毕，应当举行式奠礼，王公以下官员都可前往观礼。十一月乙丑日，任命冠军将军王文仲为青州、冀州刺史。十二月丁酉日，下诏说九谷重要，八财为末，因此洁净的祭品丰盛，祝使无愧于言辞，不耕吉田千亩，周宣王因此留下谏言。从前开国初期，各种政务草创，三推之礼，我无暇顾及。朕继承大业，想遵循先王法度，亲自持累耕作，依循旧制。可以开春后，恭敬选择吉日，在东郊驾青鸾车，带朱红冕行礼。上祭宗庙，下劝百姓，将使粮仓充实，田中有余粮。富裕后再教化，意义在此。这年夏季，琅琊郡干旱，百姓割除枯苗，到秋天却长出穗子，大丰收。四年春正月甲子日，任命南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随郡王萧子龙为江州刺史，征虏长史张圭为雍州刺史，征虏将军薛渊为徐州刺史，护军将军兼司徒晋陵王萧子良晋号车骑将军。富阳人唐禹之造反，在桐庐聚集部众，攻破富阳、钱塘等县，杀害东阳太守萧崇之。朝廷派速卫兵出兵讨伐，唐禹之被诛杀。丁酉日，冠军将军马军主陈天福因讨伐唐禹之时烧掠百姓，被处死弃市。辛卯日，皇帝前往中堂策问秀才。闰月癸巳日，立皇子萧子珍为少陵王，皇孙萧昭文为陵汝公。丁未日，任命武都王杨吉使为北秦州刺史。辛亥日，皇帝行吉田礼。下诏说耕吉田是为了表示恭敬，亲自耕种是为了率领百姓。朕谨仰前代规范，亲自执持粮祀，千亩田地都耕作，六年丰收可期，教化宣扬，诚意感动。加上天降祥瑞，岁月平平，宝鼎陷于玉匣之祥，嘉禾生出铜穗之影，甘露在郊野凝结光辉，神雀再蓝又飞翔。这是宗庙社稷的喜庆，岂是我寡薄之人所能招致？想使和美之气遍及百姓，判刑死刑以下全部宽恕赦免，各种拖欠在三年以前特别穷困的全部免除，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、努力耕田的人详细授予爵位，孤老贫穷之人赐给谷食食，凡是想从事农业而缺乏粮种的人都给予借贷，务必优厚。癸丑日，任命始兴内史刘赤为广州刺史。甲寅日，因吉田礼完毕，皇帝前往乐舞堂设酒宴，下诏赏赐王公以下在位官员帛各有等差。戊午日， 皇帝前往宣武堂讲习武事，下诏说如今亲自检阅六军老少有礼，统帅众将帅可酌量班次。二月己未日，立皇帝萧求为晋西王，萧铉为河东王。庚寅日，任命光禄大夫王玄载为兖州刺史。三月辛亥日，国子学讲授孝经，皇帝前往太学，赏赐国子祭酒、博士、助教卷各有等差。下四月丁亥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柳世龙为襄州刺史。临沂县麦子不成熟，割作马草，到夏天又重新长苗抽穗。五月癸巳日，下诏扬州、南徐州二州今年互租三分之二取县布，三分之一取钱，明年以后远近各州输钱的地方都减少布价，每匹准400钱，依旧折半作为永制。丙午日，任命吴兴太守西昌侯萧鸾为中领军。秋八月辛酉日，任命镇南长史萧惠修为广州刺史。九月甲寅日，任命征虏将军王广之为徐州刺史。冬十二月乙亥日，任命东中郎司马崔慧景为司州刺史。五年春正月戊子日，任命太尉豫章王萧仪为大司马，车骑将军晋陵王萧子良为司徒，骠骑将军临川王萧应、卫将军王简、中军将军王进则都保留本号开府一同三司，都官尚书沈文基为颍州刺史，左将军安陆王萧子敬为荆州刺史，征虏将军晋安王萧子茂为南兖州刺史，辅国将军建安王萧子珍为南豫州刺史。辛卯日，下诏说朕黎民即起，思考安定民生疾苦，虽然年谷屡次丰收，但饥荒时有发生，如今岁首开启，阳气始生，应顺应时令，遍及百姓，所有孤老贫病之人都赐给粮食，派使者亲自分发，务必均匀普遍。雍州、司州满鲁多次骚动，丁酉日派丹阳尹萧景先出兵平阳，护军将军陈显达出兵晚夜。三月戊子日，皇帝前往芳陵园举行戏宴。丁未日，任命护军将军陈显达为雍州刺史。下四月，皇帝隆重祭祀太庙，下诏在押囚犯现徒刑四年以下的全部释放，五年减为三年，经议罪犯应判重罪的降一等。六月辛酉日，下诏说近来阴雨过度，水涝泛滥，京城居民多受其害，派中书舍人、两县官长根据情况赈济赏赐。秋七月戊申日，下诏丹阳属县从建元四年以来到永明三年所拖欠的田租为数不少，京城附近应加优待借贷，那些不是中等资产的人家可全部免除。八月乙亥日，下诏今年夏季雨水过多，无心一心二郡农田多有损伤，酌情减免租调。九月己丑日，下诏说九月九日出商标馆登高宴请群臣。辛卯日，皇帝前往商标馆。商标馆是皇帝所建，在孙林港，世人称为九日台。丙午日，下诏说善于治国的人使百姓不受伤害，而农耕更加努力，因此十一而睡，周道兴盛，建立长平仓，汉朝太平。带犬的司马顺汶水而来进贡，其子皮革必从楚地运来。自水德将近，丧乱增多，军队频繁出动，饥荒交替发生，平民被客掉榨干，钱币流亡远方，军国弃用，常需四方供给，不依靠本地物产，都用酒赋，虽有交易之名，而无润丝之实，百姓困苦，实有此因。从前开国时，新济未满一周，余币尚重，农桑不如往日，粟帛比当年轻贱，工商少有兼金之处，百姓多饥寒之患，实在是因为钱乏酒费，上等货币渐少，所谓百姓失去资财，能不匮乏吗？凡是下等贫家可免除三调两年，京师及各地出钱亿万收购米谷丝棉之类，以平价优惠百姓，远地曾经购买杂物不是当地土产的都停止，必须是每年赋税事宜，京城所缺之物可平价合适，不要拖延客包。冬十月甲申日，任命中领军西昌侯萧鸾为豫州刺史，侍中安陆侯萧勉为中领军，开始修建新陵苑。六年春正月壬午日，任命慈部尚书安城王萧浩为南徐州刺史。下诏200里内的囚犯一起押送京师， 限定日期审阅判决，除此之外委托州郡审讯检查。三署的刑徒奴隶酌情释放。三月己亥日，任命豫章王世子萧子响为巴东王。癸卯日，任命光禄大夫周盘龙为代理兖州刺史。五月甲午日，任命探昌王梁弥成为河州、凉州刺史。六月甲寅日，任命散骑常侍沈景德为徐州刺史。丙子日，任命始兴太守房法成为胶州刺史。秋七月乙巳日，都官尚书吕安国为领军将军。八月乙卯日，下诏无薪一薪水涝受灾之乡，赐给重病残疾者每人二壶，老病者一壶，小口五斗。九月壬寅日，皇帝前往琅琊城讲习武事，训练水步军。冬十月庚申日，立冬，初次在太极殿宣读时令。辛酉日，任命祠部尚书武陵王萧业为江州刺史。闰月乙卯日，下诏说北兖州、北徐州、豫州、司州、青州、冀州八州边境接壤，百姓多空无所有，免除永明以前所欠的租调。辛卯日，任命尚书仆射王焕为领军将军。十一月乙卯日，任命羽林监费延宗为越州刺史。庚申日，任命后将军晋安王萧子茂为襄州刺史，西阳王萧子明为南兖州刺史。七年春正月丙午日，任命中军将军王进则为豫州刺史，中军将军殷志伯为凉州、南秦州刺史。戊申日，下诏说雍州连年征役，加上水旱为害，免除四年以前的拖欠租调。辛亥日，皇帝前往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京城平民普遍加以赈济赏赐。又下诏说春季颁布，秋冬收敛，万邦所以怀归，柔远安静，百姓所以繁衍。正魂治理现役，阴性立名，王训剖腹为官，户口繁盛。如今生子不养育，虽然已有禁令，但近来听说各处仍有发生，诚然是因贫困而礼数减少，也因人情风俗淡薄，应以威严节制，以惠则敦化。主管官员查考旧制，详细酌定减免抚恤的条文，务必优厚。壬戌日，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萧印去世。戊辰日，下诏说诸位大夫年高志重，俸禄太少，岂能说是下车为救，屈桥敬老，可增加俸禄，详细配给现役。二月丙子日，任命左卫将军巴东王萧子响为中护军。己丑日，下诏说宣尼孔子广布文德，崇高至极，辉映七代，陶冶万物，阴风独树，素王谁可比，功业隐于当年，道义深于日月。感灵厌世，遥远千年，川竭古墟，丘夷渊塞，不仅诸寺淹没，甚至祭祀法主，前代帝王敬仰，修建寝庙，岁月流逝，荒为茂草。如今教育兴起，使秉承宏规，俯视怀人，更加清净，可改建宗庙，务必高爽干燥，酌量给予祭品等级，礼同诸侯，奉圣之爵，按时继承。壬寅日，任命丹阳尹王彦为江州刺史。癸卯日，任命巴陵王萧子伦为豫州刺史。三月丁未日，任命太子右卫帅王玄邈为兖州刺史。庚戌日，任命中护军巴东王萧子响为江州刺史，中书令随郡王萧子龙为中护军。甲寅日，立皇子萧子岳为临贺王，萧子俊为广汉王，萧子林为宣城王，萧子明为义安王。夏季四月戊寅日，下诏说婚礼是人际关系的开端，州官设有媒氏官职，国风也有及时婚嫁的咏唱，四爵陈列于内，意义不在于奢侈，三鼎摆放于外，事情岂能追求奢华，近来风俗浮华奢侈延续已久，常想加以惩治革除，但百姓不知禁令，听说同牢之礼的费用华丽奢侈尤其严重，菜肴摆满方丈，超过王侯，富人助长骄奢之风，穷人因自己做不到而羞耻，有时因供设不齐全，动辄推迟婚期，时光不再来，盛年忽已过去，应当制定节制的规定，颁布给世人和百姓，可以参照朝廷的规制，设置方垒公社，合景之礼不欠缺，节俭之意便在其中，如果有违犯的，依法惩处。五月乙巳日， 尚书令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翦去世。甲子日，任命新任尚书左仆射柳世龙为尚书令。六月丁亥日，皇帝临幸琅琊。秋季八月庚子日，任命左卫将军建安王萧子珍为中护军。冬季十月己丑日，下诏说三代以来风俗交薄浮华，就有典章被废弛，吉凶礼仪奢侈靡废，动辄违反规矩法度。有的撕裂锦绣来征求车服装饰，途经漏食来追求目的华丽，以致头发斑白还不能结婚，棺材露天堆放数代，相互夸耀炫耀，全然不顾大典。应当明确制定条例，严令各地全都整齐划一，如果再违犯，根据情况纠举上奏。12月己亥日，任命中护军建安王萧子珍为颍州刺史、江州刺史，巴东王萧子响为荆州刺史，前安西司马元荣祖为兖州刺史。八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征西大将军王敬则进号为骠骑大将军，左将军沈文济为领军将军，丹阳尹、鄱阳王萧羌为江州刺史。下诏释放遣送隔城的俘虏，允许他们返回本土。二月壬辰日，零陵王司马药师去世。夏季四月戊辰日，下诏说公卿以下各自举荐所知人才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举荐得到合适人选，接受举荐贤才的奖赏，举荐非其人才，受到滥举的惩罚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任命会稽太守安陆侯萧勉为雍州刺史。癸卯日，下诏说阴阳不调和，星象偏离常度，太子患病拖延多日，想要进城上天的警戒，舒缓百姓的疾苦，可大赦天下。癸亥日，下诏说司州、雍州二州连年欠收，雍州八年以前、司州七年以前拖欠的租税全部免除，汝南一郡的宽限再延长五年。八月丙寅日，下诏说京城雨水过多，居民遭受水灾，派遣中书舍人、两县官长赈济抚恤。已有日，任命行河南王世子修留代为秦和二州刺史。壬辰日，任命左卫将军随郡王萧子龙为荆州刺史。巴东王萧子想有罪，派遣丹阳尹萧顺之率军讨伐，萧子想被处死。冬季十月丁丑日，下诏说吴兴水灾严重，打开当地粮仓赈济赏赐。癸巳日，免除建元以前拖欠的租税。十一月乙卯日，任命建武将军福登之为胶州刺史。十二月乙丑日，任命镇威将军陈僧寿为越州刺史。戊寅日，下诏说尚书承郎职务繁重，俸禄不够优厚，可酌情增加赐予的禄米。己卯日，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。癸巳日，任命兼清冀二州军行刺史是张冲为清冀二州刺史。九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任命侍中江夏王萧峰为南徐州刺史，冠军将军刘圈为益州刺史。辛丑日，皇帝祭祀南郊，下诏说京城在押囚犯酌情宽恕释放。三月乙卯日，任命南中郎司马刘凯为司州刺史。辛丑日，任命太子左卫帅刘纂为广州刺史。夏季四月乙亥日，有关部门上奏说就规定一年两次巡视陵墓，三月十五日曹郎以下小刑，九月十五日司库以下大刑，如今长期停止小刑，只有两周一次大刑。下诏说可以。六月甲戌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焕为雍州刺史。秋季九月戊辰日，皇帝临幸琅琊城讲习武事，全城百姓都来观看，普遍赏赐酒肉。十年春季正月戊午日，下诏说各种拖欠的债务在七年以前的全部免除，高资人家不在此列，孤儿老人及六种疾病每人赐谷五斛，内外有职务的众官增加禄俸。任命左明尚书南平王萧睿为襄州刺史，司徒晋陵王萧子良兼任尚书令，右卫将军王学淼为北徐州刺史，中军将军庐陵王萧子清进号为车骑将军，北中郎将南海王萧子罕为兖州刺史，辅国将军林汝公萧昭文为南豫州刺史，冠军将军王文和为北兖州刺史。二月壬寅日，镇军将军陈显达兼任中领军。夏季四月辛丑日，大司马豫章王萧仪去世。五月己巳日，司徒晋陵王萧子良为扬州刺史。 秋季八月丙申日，任命新城太守郭安明为宁州刺史。冬季十月乙丑日，皇帝临幸玄武湖讲习武事。甲午日，皇帝在太庙举行阴祭。十一月戊午日，下诏说，近来连续下雨，柴粮价格略涨，京城居民多受其弊，派遣中书舍人、两县官长赈济赏赐。十一年春季正月癸丑日，下诏说，京城在押囚犯，酌情宽恕释放。任命骠骑大将军王进则为司空、江州刺史，鄱阳王萧羌为领军将军，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，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。丙子日，皇太子萧长茂去世。二月壬午日，任命车骑将军、庐陵王萧子清为骠骑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、辅军将军，安陆王萧子敬进号为车骑将军。己丑日，辅国将军曹虎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癸卯日，任命新任中书监、晋安王萧子茂为雍州刺史。丙午日，任命冠军将军王文和为益州刺史。三月乙亥日，雍州刺史王焕被处死。夏季四月壬午日，下诏说，东宫文武臣僚可全部转为太孙官署。甲午日，立皇太孙萧昭业、太孙妃何氏。下诏说，赏赐天下做父亲后嗣的人爵位一级，孝子、顺孙、义夫、节父赐给素伯各有差等。癸卯日，任命骠骑将军刘林哲为兖州刺史。五月戊辰日，下诏说，水旱成灾，骨架损伤，凡三调及各种拖欠，可一同宽限到秋季丰收时。京城二县、诸坊、孤熟可暂时禁止酿酒。庚午日，任命辅国将军萧惠修为徐州刺史。丙子日，任命左明尚书、宜都王萧坑为南豫州刺史。六月壬午日，下诏说，连续下雨过后，派遣中书舍人、两县官长赈济赏赐京城居民。秋季七月丁巳日，下诏说，近来风水成灾，两岸居民多受其害，加上贫病六级，孤老幼弱，更加值得哀怜，派遣中书舍人巡行，给予抚恤。又下诏说，水旱为灾，确实伤害农家，江淮之间仓库空虚，于是盗贼充斥，互相侵夺，凭借珊瑚成为逃亡之地。特设南兖、兖、豫、泗、徐五州、南豫州的溧阳、谯、临江、庐江四郡三条及各种拖欠旧债一并免除。其延淮及清济新归附的侨民，免除赋役已完毕的，再延长五年。这个月，皇帝身体不适，移居延昌殿，乘车刚登上台阶，殿屋发出炸声，皇帝厌恶。敌寇侵犯边境，戊辰日，派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守雍州樊城。皇帝忧虑朝野惶恐，于是勉强支撑病体，赵乐府演奏正声祭乐。戊寅日，病情加重。下诏说，生死有期，贤圣难免，我已年届六十，又有什么遗憾？但皇业艰难，万机事重，不能没有疑虑。太孙德性日益增长，社稷有所依托。萧子良好好辅佐，思考弘扬治道。内外重视，无论大小，都需与萧鸾参议，共同决断。尚书是职务根本，全部委托王彦、徐孝嗣。军旅边防策略，委托王敬泽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王玄邈、沈文济、张圭、薛渊等人。百官群臣各奉其职，谨慎侍奉太孙，不要懈怠。知道还有什么可说？又下诏说，我死后身上穿夏衣、化天衣、纯黑犀角簪斗，各种器物都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，只装副夹衣各一套，平时所配身刀长短二口铁环的随我入关。祭祀敬奉之典本在于诚心，东陵杀牛不如西家薄祭，我陵上千万不要用生劳为祭，只设饼、茶饮、干饭、酒釜而已，天下贵贱都同此制。为下葬前每月朔望设素食，陵墓是万世所居，曾恨修安陵不称意，如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安葬我，名为景安陵。丧礼务必节俭，不需烦劳百姓。百官停止六十入陵，朔望及祖日可依旧，各主六宫都不需随从到陵墓。内殿奉华、寿昌、耀陵三处 是我所修制的制度。夫贵有天下，富兼四海，宴处寝息，不容简陋，但认为这是奢俭适中，切勿毁坏。显阳殿御像诸佛及供养，具如别叠，可进心礼拜供养。因有功德之事，可专在此处。从今以后，公司皆不得出家为道，以及建立塔寺，以宅为精舍，一律严禁。只有年六十，必有道心，听由朝鲜选序，已有别诏。各种小小赏赐及阁内处分，也有别叠。内外禁卫劳就主帅左右，全部交付萧慎优亮驱使，不要辜负我的遗意。当天皇帝去世，享年54岁。皇帝刚毅有决断，治国抓大政方针，以富国为先，很不喜欢游宴雕饰之事，常表示遗憾，未能立即废止。临死又下诏说，各种游乐费用应当停止，从今以后远近进献务必节俭，不得超出本地区赢求，相互攀比，奢侈华丽，金粟增矿，耗费百姓已多，珠玉完好，废工尤其严重，严加禁绝，不得有违准则。九月丙寅日，葬于景安陵。使臣说，世祖继位难免，功业参与天命，虽是祭体之君，实际经历艰难，身服衮冕，身存正典，文武任用，不改变旧章，严明刑罚，优厚恩赏，皆由上出，一间长远，无不肃然。外无战事，内朝多安逸，机要事务处理平稳，共富有常，府库内充，百姓少劳役，公事院幼不足以伤财，安乐延年，众民共同庆幸。至于割舍亲爱，如同对待殿人，太祖重召，位居朱穆之后。昔日汉武帝晚年醒悟，追恨立源，魏文侯攻克中山，不以此封地，阴贤的心计臣不明白。赞说武帝光大显扬，挥号止戈，少领西溪妖气，澎湃澄清波涛，威德成绩景丽，严肃驾驭荆轲，北方怀柔戎狄归服，南方献上一歌，世朝安逸，中外宁和。